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首宗华人社团领袖涉外国干预遭起诉；中共垄断梦碎，土耳其境内发现大量稀土；美中博弈，拜登习近平邀小马可斯访问；温布顿网球赛睇波，彭帅事件冇被忘记；印度大规模搜杀中国厂商，调查洗钱；唐山打人事件之后，河北公安厅长突然离世。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想方设计安排人员在西方国家搞渗透，早已为外界所熟知。澳洲的一个华人社团的领袖杨怡生亦被澳洲政府识破进行外国干预，7月4号被澳洲墨尔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他是在澳洲反外国干预法下被起诉的第一个人，如果获罪，他最高将面临10年监禁。据台湾新头壳报道，杨怡生被联邦警察指控在疫情高峰期间通过向墨尔本皇家医院捐款37450欧元，以讨好前联邦部长艾伦塔根 Alan Touch， 以便在未来对澳洲政界施加影响力，涉嫌进行外国干预行动。有消息指出，杨怡生在2020年5月和塔吉会面，杨怡生代表大洋洲粤柬老华人团体联合会为医院筹集了一笔捐款，并要求塔吉出席支票捐赠活动，以此获得宣传。此案的线人披露，警察已经发现杨怡生访问过中共的情报部门，并且已经成为统战部的成员，而该组织要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汇报。杨怡生的辩护律师尼尔·克莱兰 Neil Clellan 对此辩称，杨怡生是想吸引民众对捐款活动的关注，是为了减少澳洲不断上升的反华情绪等等。杨怡生出庭时亦否认捐款是为了影响澳洲政治，但澳洲联邦警察线人却表示，杨怡生利用捐款来获得同部长的联系，并且同一位外国政府代理人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指出他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据报道，澳洲安全情报局 ASIO 和联邦警察在2020年11月指控杨怡生准备实施外国干预行为，违反了反外国干预法，成为澳洲首宗起诉对象。目前杨怡生仍然处于保释状态，听审将继续进行。杨怡生是越南裔华人，亦是第七届大洋洲粤柬老华人团体联合会会长。该联合会是一个由越南、柬埔寨、寮国华人组成的全球性团体。据记录，该协会2016年参加了中共在墨尔本组织的游行，抗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庭关于南中国海的裁决。而澳洲政府在2018年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目的是打击外国对澳洲政治进程的干预和代表外国政府盗窃商业机密的罪行。稀土资源在近年来越来越重要，很多重要产业都依赖稀土来生产，包括电子仪器、电动汽车、军事装备、飞机引擎、飞弹巡航系统等。由于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稀土出产国，号称拥有全球稀土矿藏的 37%， 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采取制衡措施，开发自己各国的资源。有一个最新消息传出，可能令中共的稀土不再稀有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4号报道，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了大量稀土，它的数量可以满足全球1000年的使用量。土耳其当地媒体还说，该地的稀土加工之后可能可以为土耳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土耳其矿业及金属出口商联合会成员梅京切金奇表示，土耳其的稀土储存量能够满足世界1000年的需求，这将为当地人和年轻一代创造很多工作机会。他认为矿山的开采将令土耳其进入世界领先国家之列。美国之音此前报道，中国多年的高强度稀土开发已令资源迅速消耗，优势正逐渐减弱。美国和他的盟国竭力打造的独立于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已经初具雏形， 全球稀土产业格局已经悄然生变，中共恐怕将渐失垄断优势。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斯上任不到一个礼拜，美国政府前脚刚刚邀请小马可斯访美，中共外长王毅后脚就启程访问马尼拉，并转达习近平对小马可斯发出的访华邀请，积极拉拢菲律宾新政府。有观察认为，中共想要延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并同美国竞争，菲律宾亦成了两国的角力点。德国之声报道，中共外长王毅7月5号抵达菲律宾进行两日的访问行程，在继王岐山出席马可斯就职典礼之后，第二位到访的中国高级官员。一些政治学者担心，小马可斯可能同几位东南亚领导人相似，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可能会导致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相当被动。而中共对菲律宾亦像对待其他弱小国家一样，在经济利益上施以诱惑。在菲律宾有很多基础建设投资，两国贸易关系紧密，但是中共同菲律宾在南海主权上存有争议。菲律宾学者表示，菲律宾对美国和中共而言都有地缘政治的利益。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尔德兹 Jose Manuel Ramudez 透露，拜登早已邀请总统小马可斯访问美国，但尚未有时间表。近期美国牵头建立了亚太版北约，压制中共的意味很明显，而中共对南太平洋各国的企图亦已经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因此外界相信美国会在亚太努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中国女网球手彭帅去年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之后，北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但她没有被民间忘记。7月4号在伦敦举行的温布顿网球赛上，有不少民间活动人士着上了印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在温布顿网球赛进入16强淘汰赛阶段之际，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香港思源 Power to Hong Kongers 和藏人组织自由西藏 Free Tibet 成员在场馆观众席着上印有彭帅在哪里的白色上衣，抗议彭帅被中共禁声，但在早上11点左右被保安人员以安全理由带离场馆，并进行搜身检查程序。保安人员在搜身之后准许众人返回场馆，但警告众人不能够在场馆内示威和向观众交谈和传递任何信息。今次并非首次有人在网球场内就彭帅事件示威，早在今年1月23号，澳洲网球公开赛保安人员就命令观众脱下印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和支持中国球员的横额，引发争议。面临外界的抨击压力，澳网协会主席泰利表示，澳网球迷可以着住彭帅在哪里的 T 恤，但前提要保持和平。这些民间组织希望不要让践踏人权的中共用金钱诱因去侵蚀崇尚人权和体育精神的温布顿比赛，亦希望温布顿赛会以及其他国际运动赛会，例如奥委会，能够重新考虑是否应该接受与中共有利害关系的企业为赞助商。在印度的中国厂商和公司因被怀疑涉嫌从事洗钱活动，被印度政府紧紧盯上。印度 News 18电视台报道，印度执法局5号在40多个地点搜查中国厂商和公司，包括手机大厂 Vivo 等。搜查地点分布在比哈、加尔克汉德、北方、喜马加尔、马德雅、旁遮普和哈瓦纳等省。报道称，印度科技部、内政部和公司事务部近月来密切监控中国厂商和公司是否涉及洗钱。这波搜查行动主要是调查这些公司是否违反避免洗钱法 PMLA。自从2020年印中爆发边境流血冲突之后，印度政府即严密监控中国相关企业在印度的投资、金钱流向、税务和营运。今年4月30号， 印度執法局一度从印度小米公司的印度银行账户扣查$72,500,000的不法对外汇款。在二月，华为位于印度的多处据点亦因被指控逃税而遭搜杀。此外，印度政府以因资讯安全为理由，禁用逾300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式，包括 TikTok、ES 档案浏览器等。唐山打人事件掀起的风波尚未平息，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刘文玺却在风口浪尖的时候突然被宣布死亡。7月3号54岁的河北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刘文玺突然离世。刘文玺原任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他上任两个礼拜，河北唐山就发生打女子事件，公众更指出施袭者有唐山公安背景。之后河北就有公安实名举报同僚。河北日报5号的报道称，刘文玺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而在5月28号，河北人大常委会才通过刘文玺为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的任命，决定免去刘海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的职务。刘文玺在这个时候突然离世，引起外界更多的猜测。有网民称，惯例了，有事情就会突然自杀、病死、意外死，杀人灭口，死无对证。亦有人疑惑，因为刘文玺刚到唐山任职只是一个月，而唐山这个盘根错节有几多年了。亦有人指出，比较有意思的是，一般来讲都是先公布死讯，或之后再公布治丧机构的成立，或同时成立。这种由治丧机构公布死讯和病因，似乎有些不同寻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